再来强调刚才传道所讲的第一节跟第三节，是由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来加以补充说明、引证、补充说明。而第一节跟第三节有三个题目，这三个题目多分别在第四节跟第十四节又重复加以说明，这是他在论的最重要的基点。而这三点，第一点就是二节的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他是一个造物主，借着他是借着他造，所以跟创造的角度是借着他造。第三个是从第三跟第三节里面所说的，他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根据这三点，然后来看第四节跟第十四节也分了三大段。这三大段，那从第五节的第六节，那就是在论到承受万有。第一大点，承受万有。再讲一遍，五到六第一大段是在论主题，就是承受万有。这是第一点，天使城神从来不让他有承受万有的，也不这样说过。那第二大段就是在谈到所谓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七到第十二这个第二大段的主题是论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神没有让天使有这样的。那第三大段就是第三节呢，第四节那一个他是怎样的，然后他是坐在高天的右边。那这是从第三大段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在论这个第三大点，神说你坐在我右边，好。那他是不断的就是来以这个论点来说明一到三节这三大论，那你去把它对看看。那他也引用那个李保罗那个架构，然后来解释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是第一点，我要特别说他为什么要强调以三为主而不是以七为主的，三中有三。第三点他又特别强调他会在不断在重复第三，那因为这种架构会影响我们对经文的脉络的判断，对经文的脉络的判断，以七跟以三这种不同的这种架构看法，会导致于我们对于经文彼此之间的关系，内容的判断标准。所以，因为由于是架构关系，那就必须要看他是怎么样去找到这种脉络关系的、架构关系的。这一点是他在论的时候，他在刚开始他就不断在重复。至于细节上的问题，请你们再继续听他说的那一些那些录音带而那些需要好好听啊，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现场可能有的会电脑上会听不到不清楚那多听几遍。为什么要多听几遍？是因为一般的基督教对于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尤其是第一章，他们的三位一神观呢，非常的强调，几乎所有里面的基督教的说法都是用这种方式，尤其是第八跟第十节，真的是没话讲，一直在讲他就是三一神，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好，就这样。
我回问这个问题吧。
可以，你说。
这个，我听得不太清楚啊。这个，律师，我的意思啊，今日我早已生你这个今日啊， 是不是记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啊？
复活的时候，这个今日
还是在这个太初的时候啊？
还是在太初的时候？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是什么时候？
你要回答？
好，你就是还是要回到诗篇第二篇嘛？
还有诗篇到第十三章。
哎哎，
先看第二篇。
你看第二篇嘛，它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些外邦他们来抵挡亚威的亚威跟亚威的受告者啊，好、哦，那实际上它等同就是以后我们发现到它应用在他们对这位受告者的一个杀害，
嗯，
哎。那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这位神对他们的回答，神回答，那神回答他们说，神那位神是来笑他们的，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功，没有用的啦，他们这种对神的受膏者的一种反抗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用的。所以四到六是在谈这个东西。那所以第六节他说他已经高了他的君在这个西安上了，他已经高立他的君王在这个西安上。那第七节就是引用这句话，所以他说这个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其实原文是说我将详述亚威的律例啦，然后呢亚威他就对我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啦。所以当受膏者他要来对神的话语律法典章他要再次的来传讲的时候，那神就曾经对他说，我确实今日已经生你了。那第七节是指他是在谈到的前面受膏者被他们所逼迫，甚至保罗的观点是他们已经被他杀了，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才说，那实际上神是透过复活让他的这位儿子能够继续来传说他的话语。所以今日我生你其实是就是神已经应许要让他死而复活的意思了。哎
喂，
哎这样，哎
我可以转人生的那个问题吗？如果这个今日啊是指死而复活以后啊，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死而复在耶稣死而复活以前啊，耶稣这不是神的儿子吗？
神的儿子，对，他已经成了神的儿子了。嘿，
我的问题是说在这个耶稣被受难以前啊，难道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吗？
哦，当然是神的儿子啊，没有错啊。哎呀，
这个，
等，好，还不大清楚，不大清楚，一个人一个人先讲。他认为复活之前就是神的儿子。你认为是复活？生你就是复活，然后是神为儿子，可是你又说他本来又是神的儿子，问题他说问题在这里。
是啊，对啊，一般我们就是会认为说，到底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是在什么时间点啦、我们一般都会这样的一个疑惑啦，到底是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啊，还是他甚至他在更早？他在天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也有另外一个人是讲说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才成为神的儿子，大概一般会谈到这三个时间点啦、那其实我认为都对，他没有什么样的冲突点，他在神的儿子还没有来到地上之前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仍然是神的儿子，他死而复活之后神也说他是他的神的儿子，这是我的神的儿子，那就说这个都有他的强调点啦、 每一个时间点的设立的时候，他都有他经文的强调点，他没有在否认说他在先前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没有否认说以后他复活之后他才神才设立他为神是他的儿子，他都每一个点都有他故意的一个强调啊，你要了解他的强调啊就好，而不要去否认说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了。一般我们都会认为啊，成为儿子就是已经就是，既然是以前就是成为儿子了，后面就不需要提。不对，他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方式的。他是已经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死而复活之后，神又说他是我的儿子，他要故意强调，这种故意强调有他的目的。那一般我们会比较被这样的东西把它搞混掉了，那我们就。当你如果认识神是神的儿子，那神在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不要因为神这时候说你是我儿子，哎、而说、哎、而来认为以前不是神儿子。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认为、
哎、啊！也不要说因为以前是神的儿子，那现在才说你是我的儿子，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强调啊？这种强调有他有强大的目的的、啊，每一次的强调啊，都有他针对他的主题的强调啊。这里的主题是外邦人的对、这个受膏者的一种欺压杀害、神让他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跟杀害之间是成为他以后成为神儿子的一个很重要去强调，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一定会死而复活，这是要强调，他在强调，所以你们对他的逼迫杀害没有意义，你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第四到六，神才会耻笑他们。你们做这些没有意义啊！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一定会让他复活啊！所以你们杀了他也没有意义啊，他不会死啊！哎呀，你们反对他没有用啊，因为我设立他已经他做君王了，哎，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个强调点。哎，但是不能够说，因为我今天生日，我让你复活。你是我的儿子，表就是就活了以前的问题，不是、啊，这个是每一个时间点，它都有它的一个强调点，哎，这样了解吗？阿 Ken，
了解。
哦，
其实您刚刚你在讲的过程中有特别强调一个，就是那个生，是。已经生了，是过去已经做的事情，不是在今日在这个时候才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OK， 你了解吗？好，因为一般我们读和合本会觉得是今日我才做这个生的动作，对吧？但事实上原文不是，原文今日是这日而已嘛，在这。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谈诗篇第二篇那边有，我这边我有记录，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就这个日子而言已经生了你，就是对这个日子而言我其实早已经生了你。那因为前一节他是说已经立我的君，所以那个立为君王也是先前就做的事情。好，这样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
啊，我不要了。
你这种希伯来人他们的那种语法、比较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会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释这一些语法、确实会比较难以理解啊。这个没办法。所以还是要多多读希伯来文啊，有时候多多读希伯来文，要多多读旧约他们先知的观点，他们讲话的那种方式，我们才能够慢慢理解新约他们在引用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了。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 了解了，好了，我们登到这里吧。